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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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打开第24页。24页啊，在我们还没谈之前呢、还是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说之前也提过，大家有机会，其实如果对这个法门有兴趣啊，可以拿来供诵啊、哦，因为我个人是非常欢喜，非常受用这一部经典。那这里面所谈的，道理啊，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懂。我们在了解这个空义的道理啊，其实很容易轻易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跟它呼应。但你跟它呼应，好像你懂，但你的知见可能是错的，好，可能是错的，因为你的见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一分气氛，但这个气氛是不是夹杂了更多的染污之见啊，或是错误的你的恍惚之见？这里面不是说，当然我们有机会听闻，也绝对不是今生才有这个因缘。但就算你过去有缘，也未必表示你很容易误入。你假如很容易误入，当然很可能你的根性很高，再过来就是你已经用你的知见，用你的反复之见去给它扭曲了。我们现在闻法，如果希望大家闻得非常很容易摄受，很容易听懂，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大家听得懂的、听得欢喜的就是好。因为当我们要把这个价格大众化，当然就要压低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容易用我们的感性去评断一个法好不好，究不究竟。所以当大家认为好的时候，其实也许因为说法者有善巧，但同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跟世间法太靠近了，所以因为跟世间法太靠近，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接受，我们很容易就接受。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呢？是这个我的确领纳的恰当呢，还是因为这中间我夹杂的很多我的凡夫之见？好，这个就必须要去检证，要去检查。那这样检查方式，很多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很多了。那有时候是透过善知识，你跟善知识的这样谈对谈当中，乃是你在听闻的时候，听闻的时候你发觉这个道理讲不通。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你认为空是恰当，那请问我们又知道不应该断灭，不应该断灭，那请问你的观念有没有断灭？这有意思哦。昨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谈中论的一个玄度啊，也讲说什么叫断灭，大家晓不晓得什么叫断灭？断灭就是先前为有，后头不再有，这叫断灭。之前有，后来没有，叫断了。对，所以要断灭之前一定要有东西，对不对？有东西才会断嘛。可是假如你的空是必须要先有东西，然后把它否定掉，虽然嘴巴是讲空，其实跟佛 隐藏的端面前。你的空必须要是有东西让我来否定，必须东西先存在让我来否定，那这个空其实跟端面前是相同的。我们讲的空并不是一法先存在后来空，是法本空，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道理。你看到的缘起诸法自性本空，所以我们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去体会这个本空的道理，注意，而不是说这个法本来有你把它否定。好，我们现在先谈一下这样而已。假如没有经过诱引导，你会觉得你的空啊，就是一切都没有，一切皆放下。你用的语词跟我用的语词会一样，但你体会可能是错的，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必须从经典去印证，从善知识处印证，还有从现实当中印证，你这样才不会一自以为是的，然后因为你一直自以为是的这个错误之见，那没有角度帮你启发，让你知道说原来我是错的，那这样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你的错误之见为基础，以后一直跟其他的错误之见一直去形成一个更坚固的之见。那这个如果光只是理论还好，假如因为某种某一个坚固的之见而形成什么？形成内心的觉受出来，那变成是实践体验哦。这个实践体验本来也不究竟，但因为你不了解，你就以为是究竟，就误以为这是正德的境界，因为你本来之见就不正确，然后你有一个很坚固的之见在保护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那这个完整理论竟然也在你身心上起的作用，那就有了，你大概就很难跳出来。周边要不是一个很高干的善知识直接点出你的挂碍，要不是就算你真的碰到很大的生死冲击，或者你大概一路上颠倒到最后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懂得佛法，包括我一直在强调说，以我们最常现在修的是念佛法门，但你念的对吗？我们大家都很容易就开始念，但真的能念彻底究竟的并不多。我说实在，假如一个法门就念念念念一下子就能这样，那佛我就常讲嘛，佛一正成佛的时候就是说，诸位啊，你们要好好求生净土，好，我的弘法责任已了，拜拜，对不对？三根准备啊，前往你赶到净土，我这个释迦牟尼佛放着轻松啊，那就把这个所有度化众生的责任交给阿弥陀佛，有这种道理吗？太把念佛法门轻易看，所以也给误了自己了。念佛法门很殊胜，这是没话说，但殊胜到你这样想的吗？所以佛法有中间有很多这种隐藏的，是众生妄想所起的认知，而不是真佛法。这个你必须要从于经教，从于文法当中，当然这要看你的因缘，能将你的知见给清净哦。当你的知见具足的更进一步的清净，你的修行的力道会从这里提升，才会真的提升。那我为什么这样谈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来诵它，同时就算后头没讲或者前头已讲的，大家试着去揣摩一下，到底我们对他信受多少。法句经就有类似这样的道理，就是说你文法很多不受用，倒不如您听个一句半句就可以了。法句经就这么说，对不对？你听很多法不受用，不如听一句，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说法当中尽量寻求契机，契机心开意解的说法，而不再强调量要多少，引多少资料，不是在不断的一种资料的泛滥，然后给很多的东西，但不知道。那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法门，你可以拿来自己好好深入的怎么样去掌握到那个要领，而不是在寻求一个课结束了，另外一个课开始。所以自己还是必须要发起这种求法的心呢。好，这个有时候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得不到答案，你也必须要以此因缘自己深入进藏，或者寻求其他善知识，绝对不能说啊敷衍带过，那不懂的不懂，下次再听其他的，不懂的还是不懂，一辈子就只有不懂的再不懂，那似是而非的这样的懂来懂去也没有帮助多少。我们不是经常讲一下的洗心革面，我认为佛法就具有这个道理。我们有没有洗心革面？犯罪的人、造恶人洗心革面，其实对世间的自我安利，对这个安利啊，假如你发觉你所有的学佛根本没办法做一个根本式的对世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并没有洗心革面。换句话说，讲一个比较实在，你依然是以三界相应的，没有洗心革面了，你依然在梦幻泡影当中自以为真啊，你没有洗心革面，你还能醒来啊，是不是？所以从这里来看到修行的现实，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彻底觉悟，包括念佛，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真正彻底觉悟的全然一心念佛，这就关系到你念佛会成就，关系到你修行会不会成就，就是这个东西。但我说这个难啊，是不是？所以佛门来进来的人多，受用的毕竟少，哎，毕竟少啊。好，这是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经典啊，我总是有一个很深的欢喜心呐，啊，尤其在读诵这个经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欢喜的。我因为这种东西，我的能力只能用讲的，尽量看能不能把那个味道、那种体会转出去，但毕竟语言有限啊，我们不敢说我们体会多少，但当你在常得这个法喜的时候，总是希望分享说每个人呢也可以因为闻法，因为这样的法而得到更多的身心自在，对于修学升起更强的勇猛之心，对不对？有总是这一份期待的心。那所以说也再次的叮咛，就是说大家能不能更啊，也自己要必须要负起自己修行的责任呐，啊，除了听完之外，借着不同的经论，不断的揣摩这个圆觉的意思啊。我们上次谈到这个24页的第六行，就是说，有些众生啊，逢善知识依彼所作因地法行而使修行，并有顿见。若以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根无大小，皆成佛果。啊，这就在现实当中啊，在因根基、因法、众缘的差异衍生的修学路的差异。第一个，善知识的差异，修学转生的差异，术士的差异，周边因缘，一切因缘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你的修行，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很有心修学的人，到最后怎么样？福报不具足，正想发动修行，因缘遭事。你说也没有波比，不会的波比的问题，该如何则如何？因为佛早就跟你讲，因缘如是。你说怎么那么刚好正在修行呢？没有刚好的东西，没有那个那么偶然，没有刚好，就是因为你宿世造众多无尽的业，所以今天要形成某一个组合其实太容易了。我们今天不仅还有这些，不仅有现前的业，还有众多业在后头一直在排队等着，所以你不要以为怎么那么不巧，不，都很巧， 而且都是刚刚好，而且更巧的还有，你会觉得说业力不可思议，会是这样。好，所以在我们里面呢，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因缘，你的起心动念都可能直下决定你的修行，你信不信？这哪有可能？很难说。为什么？我虽然此时一念精进，但偏偏这一念精进带起了我数世广大的福德因缘，因为我以前有修，只是因缘不清楚，对不对？我今天拿个火柴，能不能说星星之火能不能燎原？你要看能不能燎原。如果刚下雨的话，你就拿汽油也没用啊。可是偏偏草原都是干草，还有风在吹，我只要一根火柴，我全部就给它烧掉。那我有可能拿了大把大把的火把，烧不起就是烧不起。为什么？你本来有草原，偏偏刚下雨。那下雨呢，也是众缘和合啊，是不是？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从不忽略任何一个短暂的因缘的用功。为什么？你哪时候误入不晓得？有的人由这个法门入，有这种由这个法门而入，众因缘不知道。但一个人能广集资粮，广结善缘，成就的机会就大，对不对？假如一个人广集资粮，广结善缘，未来是碰到这个人也为你说好话，碰到这个人也教导你引导你，走到哪里总是往善的地方走。为什么？善缘。即便这个人后来转恶，但你过去跟他的是善缘，他还是因此得善报。是不是？我讲说有人明明对别人恶，就偏偏对你好，理由在哪里？不知道，善缘啊。是不是有恶鬼恶神喜欢扰乱出家人，他说偏偏碰到真正戒德庄严的，他说百事哈都没办法障碍他，难得我佩服这种人，我护持他。你看他明明是干扰人的，到最后以德服他，他变成护持你，是不是？好，类似这样的情形。像以前有一个例子，也是有一个居士，他那个家里有闹鬼，没人敢住，那他也不理他，他也没有要赶鬼，他就固定在他的家里固定的修安那波那法，修经常用功的修礼忏修行，修到最后突然在他眼前啊，看到类似一个大头鬼，那个头很大，在他眼前面目狰狞，很恨瞪着他，可是他就照修他的，他就很恨，然后慢慢一直往后推，一直推，好像很不甘愿，因为你在修行我只好离开。那天不甘愿，可是现在又待不住，因为好像你在护法龙天在，我都待不住啊。他也没有要赶鬼哦，他只是修他的，修到最后那个鬼啊，就是那个大头鬼，就是头很大很大的这样，就见着他眼睛很恨啊，就说慢慢退退退退退退掉，从此闹鬼的现象就没了。就这样，你要么当护法，要么离开，就有两种可能，不可能继续闹。假如你的正法，你看似好像仰仗外道的，其实最主要你心已经稳定，就是你内心已足以让正法助你的心，所以邪法只好退。我们不是要经常举一个例子吗？第四禅没呼吸，所以风灾不会到第四禅。所以你看里外是不是一致？内无此病烦恼，外无此灾，一致的。内无邪魔，外邪魔必退。所以发菩提心的人可以消魔，是不是都一样？你看根深气世间，外在世间跟你内心是完全一样。所以懦弱者只好从外去经营，坚强者从内去顶起，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你会弄颠倒啊，你忙没完啊，你必须要把它顶起来。所以众生根性啊，说不尽的因缘啊，哪时候要误入，哪时候都不知道。 所以说有的易善之士不懂，不过呢他有钝跟渐，有的很快就体会，有的没有啊。那如果遇到如来无上菩提的那究竟法的时候，那不管根无大小，一概总是成果。为什么？吃到对的药，吃到对的药啊，只要这个药是对的，大小病啊都解决啊。就好像我们得到的，有的不是传染病啊很严重啊，有的刚得啊，不管刚得或是重病，凡是这个抗生素一吃解决，对不对？因为它对对症下药。所以一个法的一个究竟掌握的话，一切都总是，所以说变成这是根无大小。在一般因缘当中，随依彼所作因地法行，这时候就有差别了，包括种种因缘有分顿渐。那如果如意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的时候，根无大小，总是皆成佛道。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啊。若诸众生虽求善有欲邪见者，未得正悟，是则名为外道种心。那这个就这个就不能怪人了。为什么？即便遇到邪见者，也跟你有缘。邪见者当然邪知识、恶知识要与护坛大过失，但也绝对不是说完全跟你无关。你假如大家有机会好好研读《楞严经》，我们本来讲说，哎呀，修怎么样魔就会入侵，对不对？你注意看，所有魔入侵，一定你有魔的魔性，所以魔性就是那个烦恼性、那个贪性、嗔性、愚痴性。所以明知为魔来干扰你，其实五十几种魔总不离开你内心的魔性，是不是？所以阿难为什么会被魔？其实被咒语这样摄服，佛有没有怪摩登觉尼他母亲？没有，我是怪阿难了。你为什么亲近我那么久，依然只知闻而不知道用？原来问他，所以问题是在你，你错用你的心。所以后来讲魔，千万不要又把责任往外魔那么去找。这跟楞严大地楞严法的主精神就背离了。其实那个整个魔性是用外魔表内魔的，是这个道理。所以邪见，你为什么会被邪见所走？因为你没正见。对，一定会因为你如果有正见，比如说我们现在好，我们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我们是一个立场是怎么样的，我们如果稳定很稳定的话，别人再怎么讲你会不会受影响？不会。但为什么会受影响？因为你不能觉了他，你不能清楚他嘛，你没智慧嘛。这个没智慧从哪里来？从术士所修的愚痴来的，所以叫恶法增上，本已经愚痴，然后加上更多的邪见者增长你的烦恼见。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会受环境影响？很简单啊，你接受五蕴了，所以世间一切五蕴法是不是也就能受你，就能取它受用它，而增上更多的五蕴之种，是不是如此？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的修行的力道，我们今天如果用一个很务实的佛法的那种真实解脱的原理来看，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精进多少，还有说我们来衡量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解脱，大概就可以很清楚，你自己就会清楚。假如你具有正见，也就是说我常讲的，在这一天当中你起多少次正念，而人正念力多大？第一个，念头的清不清净是一个，还有念头的串习足不足够？光这样看，还有你在受用境的心情和你受用法的心情有何差别？你不觉得我们在受用法的时候有勉强，在受用境的时候很自然？ 啊，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当然你解脱无望。你至少应该怎么？一受用法如是，一受用世间境如是，至少平等，那还有得拼。如果你发觉一法上很容易安住，一世间法很容易淡然舍离，解脱有分。可是像我们现在要念起佛来，和我们要言于世间境，谁最亲切？这不是早就告诉你，以你现在的功夫，不可能的啦。我们为什么不把事情学佛学到自我催眠，学到自我好像鸵鸟心态，我们一定往生，不用人家谈，你问你自己就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事情把它解开来，把它说明白？因为我们是高级班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以前联考保证班啊，那补习班保证班，为什么他敢保证？因为要进保证班分数本来就很高了，对吧？那些本来也差不多就能考上，怪不得他敢保证，那具足一些条件的。否则的话我们随便讲保证，凭什么保证？东西空空的。所以我就从这个现实的道理来看的话，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性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我举这个例子，我就举这个例子，其实大家比较少谈呐、啊。但其实这个是就可以说，你不用善知识，连自己都可以审查自己功夫有没有上路，是不是？你以佛法亲切呢，还是以世间法亲切？你跟你家人亲切呢，还是跟佛亲切？看不到一下就出来了吧，对不对？那我就说我喜欢佛，我讨厌我家人，谁叫你讨厌啊？我要你慈悲，我没有要你讨厌，但我不要你那么爱着。那个爱着是那种以爱着 自体境界的这种懒着心的爱着，而不是能广观众生以你的那种真实因缘，而见众生彼此之间相聚轮回，且有种种恩情，所以依此因缘我要度他解脱。这时候你这种对他的恩，对他的那种情啊，比你以前的俗情还重啊，还更亲近，对不对？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对佛法、哦、我们假如说我们几天不念佛还好，几天不见自己亲爱的人，就怪怪的，就会思念的。所以我说如果把那个念头转过来，你一定往生，难不难？其实相似的经验你早有，但你就转不来。为什么？你对世间的情爱是那种从你宿世累积到今世，念念之间不但你自我增长，还别人帮你增长，所以这种是绵绵密密的烦恼。所以都知道只要把那个心境倒过来就可以往生，但就倒不过来。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的，老实讲。但问题很简单归很简单，众缘不具足啊。对于佛法的好要的众缘不具足，对世间的懒着竟然是众缘具足，而且是绵绵密密，你怎么跳？所以要不是刻苦铭心下大决心，你能超越三界，我告诉你下辈子再来度你吧。这样因为才生意才不会停，产品不要做太好，不然一次它都不会坏，那一坏了以后我们再来用啊、哦。修学佛法不绝对不是那么简，真是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从这样的道理来讲，自己有能力无能力，如果能力未具足，应该如何去补充，这就是一个现实啊。所以我后来我这个现在的心境也是如此，我该说该说，那我不可能替你修嘛，我能帮帮，但到最后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也就是我把抉择的角度给你的，我把你应该怎么审查自己的给你的，那个我就你的事了啊。你就发觉说我还不行，不行很简单，不是我常讲的吧，我很难忍耐没关系，今天不忍耐没关系，那明天呢？明天也忍不过来，好，明天也可以让你放纵，那后天呢？后天不行啊，哪一天还不知道哦，也随你了，不过趁你死之前，我希望你能做到。 对不对？那我只讲这个，那你要不要做你的事啊？我没办法压迫你。换句话就是说，你现在能不能放？不能放。明天能不能放？不能放。后天呢？大后天、明年、大后年都不行，好吧？随你的，反正我也渡不了你，但我可以警告你，在无常现前前要放，其他你自己决定哪时候放。那你说好，我在无常前现前，但哪一年我不知道，那你铁定死。为什么？哎，无常可以让你算的吗？没有，哪时候不知道。所以我经常看到这条修行路生出众多疑案事，对，嗯，要留意啊。所以欲邪见者未得正路，而误邪的啊，是则名为外道种性。外道不一定算外面修什么，就是错之见，已经以道不相应，名之为外道，完全背离掉。那这个背离掉，等于是一条另外岔路了，那越走越远。我们在佛门当中，这种外道多不多？多啊，相似佛法很多啊，对不对？我会讲说，到底什么？我们在禅宗里面不是讲啊，心外求法皆是外道，讲到这样，心外求法。那我们念佛的是不是心外求法？不是，那是善巧。终究念佛本质还是心念。为什么？念佛法门走到最后，一定是心净佛之境。一定是这样，他有善巧，但他也是如此。他说邪思过谬，非众生救。当然这里讲是邪思过谬，过谬。但我在这里照样，因为在讲到邪思引导你。但为什么邪思不能引导那些具有正见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完全说去怪邪思，当然这里面也可以讲说，邪思的责任很大。那我们现在去怪人，你怎么怪？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为什么要回转这个角度？当然我不是要改经典，因为我从最现实的角度，请问他是不是邪思？我怎么知道？那等我被骗了以后，讲讲都是你的错。那邪思说：好啊，我错啊，又怎么样？倒霉是你啊！对不起，我现在不干那种，就是说很怨恨，都是你害我，我很后悔。哎，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要再做后悔事。你后悔一事无补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那什么叫学思？你总是要判断。我们现在想去参学，够格吗？你参什么？你有没有目标要学什么？就是你有起码判断它是正还是邪。我不要讲说你都完全能判断，你也不需要参学了。但最起码的佛法基本定义方向你不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的话，还是不要离开你的善知识。我说一离开你就完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正，什么叫邪。所以这时候你在等等已经倒霉了，你在问说：哎呀，邪思过谬，非众生救，不是我的错事。问题你已经陷进去了，你已经得果报了，恶果了。这时候你已经把责任推给邪思，他也在得果报啊，可是他没办法赔偿你啊。自明众生五性差别，这是五个根性的差别啊。对吧？善男子，菩萨我以大悲方便入诸世间，开发微物，乃至示现种种形象，逆顺境界，与其同事化令成佛，皆依无始清净愿力啊，皆依无始清净呢？你看我发觉这个最近一直在法上的思考啊，越思考越有时候我发觉很多道理突然非常妙，而且发觉菩萨真妙，诸佛菩萨真妙。哦，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因为对世间产生一个定常的思维，所以我们就依着一个仪轨，一个思考啊，大家都往上走，像不知道像禅宗，原来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不知道这个意思，对。那菩萨经常怎么样？所以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我讲说菩萨怎么样？菩萨他会广观众生的因缘，所以我众生缘，我用什么因缘能启发他的心，我就用这个因缘。但这个因缘是怎么样？ 不一定是顺，不一定是逆。我只在乎能不能成就它，顺利本无自性。好，现在人为什么不能相信业果？因为他大家好命啦，啊，倒霉的人又没人理他，哦，那他一起一窝蜂栽栽栽，栽到碰到有一个业报先现前的，比如说我们一千人在追逐，哦，追逐一个恶法，大家正在热头当中都不知道苦，中间有一个人已经倒霉了，谁理他？就是他趴下来，人家照踏着过去啊。好，就像那个法纪经里面的那个例子啊，那个牛啊趴下来，大家拼命吃草，对不对？哦，整片草原草那么肥润，我赶快吃吃吃，吃到什么最胖的先杀。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吃，所以谁被杀不知道。嗯，今天隔壁好像换新的，那也不知道。刚才看，哎呦，他们怎么那么瘦？哎呀，哎呦，我那么胖，他不知道，因为下一个就是你。也就是说整堆草原的牛已经死了几个大家不知道，因为大家都被欲望带着走，对，像我们啊，好啊好啊，他跳进去跳进去啊，也爆了，谁理你啊？因为大家都被欲望给塞满整个脑袋里面，谁去管你啊？那就啊，这个人倒霉一定有其他原因，不是他的倒霉跟你倒霉是同一个倒霉，只是他先倒霉，业报先现前而已。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我以大威德力示现业果，做非法事得恶报，现前给你看，警觉你，警惕你。他做非法事是不是真非法？不是，是示现给你看。因为我跟你讲道理，跟你讲要谨慎业果，你听不爱听了，啊，好啊，我死给你看，啊，那就懂了。对，我就示现业报给你看。我想到菩萨何等慈悲，我是没能力，要不然我就经干这种事。因为我现在如果造恶事，我自己先真的受报，那个我才不干呢。但假如我自在，在这个时在五浊恶世，应该怎么样？示现业报，杀人偿命，对不对？啊，甚至非常悲惨。乃至我示现恶法，然后我很真诚的忏悔，表露我所受苦，啊，这比较好，这更直接。因为所以为什么《地藏经》在这个时代很适合？因为第一业相太强了，现前的第一欲因太强，所以必须要多说第一业报相，是不是？那为什么？入诸世间开发威武，乃至视现种种形象，逆顺因缘与其同事。我跟你一起，我跟你做同样的事，但我重点是在启发你。所以这要没有自己广大的智慧跟广大的福德自在力，你做不来，是不是？像我们经常也都发愿发得很大，但很多人觉得哎，算了吧，为谁辛苦为谁忙，就我们两个关，就慈悲门就关门了。哦，像我们也不一致宽门啊，不过我们不是 7-11 啊，我们也不会前年午休有时候觉得很累想关门啊，哎，至少春节休息几天，嗯，没办法像菩萨这样都不会厌倦。为什么？有挂碍故。因为我后来发觉，就是说其实以我们懂的道理，我们可以做很多利益众生的善巧事，实在是很多，但无能为力，但菩萨可以。好，一起同时化应成佛，皆依无始清净愿力。从于无始来，这种清净的愿力叫什么？这个清净的愿力来自于，也是来自于缘觉。假如是依世间情的愿力啊，很难成就。为什么？我们像我们依以对世间的情爱而发出来的愿力，经常因情爱改变，我们就，我本来要利益你，没想到你背叛我，不理你了，就马上没了。因为你的慈悲是仰仗着你个人另外的烦恼为基础而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众生更广大的正跟你的关系，我们看不到那个慈悲的更深层的内涵。所以我们依有条件的慈悲叫众生缘慈， 所以我们的慈悲经常改变。为什么？我依着他发心的慈悲的理由不见了，所以我的慈悲心发不来。所以你所仰仗的慈悲是一个世间极为极快速生灭的这种有为事作为发心主啊，你的慈悲能多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发慈悲心，但我们也知道他像泡沫一般，从他一发，我们就看到他顶上有一个泡泡，噗噗，刚发完也就没了，也就是门内发完，门出去就跟人家要计较了。哎，刚才怎么样？你不刚才就像我们不是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一切众生，看到苍蝇来，也还开念完而已呢，念完就把那个苍蝇一拽，丢出去，脏哦。哎，你刚才还讲供养一切众生呢，哎，他还沾下去，你就怕为了卫生，你也稍微拨一下，你何必那么生气？而且你还邀请人家来的。所以说啊，嘴公公啊，妈妈不想好，对不对？哦，气不服了，他门内还不错，门外就已经就要像众生相了。为什么？你的慈悲生长，没生长的慈悲啊，条件太弱，都是有缘有为法，有漏法，都是你的跟烦恼相应，所以你的慈悲不会长久。那如何能慈悲长久？依法相应的慈悲。依法相应的慈悲，真正看到众生更根源的苦，包括你的苦，乃至看到众生跟你的那种究竟在业果上的关系，以这种广大的这种缘起的这种角度来看到众生为何是这样的众生，这样跟你之间的互动关系，你会看到那种息息相关的整一合合相的心情的这种境界，所以你能发的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而且所发的是敬未来际。什么敬未来际？我不是之前在提醒，敬未来际一想到就没力了。像我们一般来讲，帮助别人总是晚上要休息吧。我们度人、服务社会、服务佛教，总是有一个退休的时候吧。可是菩萨不是，他叫敬未来际，一想到敬未来际就好恐怖。为什么？我都没退休过，他会想到，哟，这样好长哦，好累哦。为什么？因为他有时间想，所以敬未来际表示时间无限。那其实无时间无限，在菩萨的意思就是无时间想，所以无时间想就可以发出敬未来际的菩萨愿。我说你怎么发？你光在这种漫长的时间，光你那个意念想到漫长，你就累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法句经讲说，睡不着的人梦夜很长，身体疲惫的人路很长，而且路还不是那一条路，不过因为我很酸，我很累，所以路很长。为什么漫漫长夜？不是因为你睡不着，要是睡得着，说这个夜长夜短，因为我觉得睡不够，对不对？好，那我们为什么觉得说，哎呀，敬未来际那么长？因为啊，你落入时间生灭，所以你会有疲累感。所以在维摩诘经也是讲那种以众生爱的这种一种染着的爱呀、啊，那种慈悲的那种爱做爱啊，那种爱的慈悲啊，会让你生疲累，一样的道理。好，若诸末世一切众生于大圆觉起真上心，当发菩萨清净大愿，应作誓愿。好，若末诸末这个以前我这一段我觉得特别抄起来。作为我因为这个在我的那个讲师里面，我用毛笔把它写一下这一段，就是我当作我自己的愿。他说未来的末法的众生，末世众生啊，最大圆觉，你向以想要起大圆觉啊，你起真上心，就是你有向以他啊，想要在这里比平常更强更猛勇猛的好药之心、意乐之心，这时候你应该发菩萨清净大愿，怎么样？应作誓言：愿我今则诸佛缘觉求善之事，莫执外道给予恶圣，依愿修行，见断诸障，障尽愿满，遍登解脱清净法殿，正大圆觉，妙庄严仪。庄严仪，就是你要发愿。 我觉得这个愿很适合我们吧。不过一般人如果对道理不是很清楚，发起来会空空的。但如果你对缘觉的这种殊胜号有真上心嘛，所以你就很乐意发这个愿，而且发出来会觉得踏实感。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同样念佛，念佛如果加上其他功德，你化解你那一句跟之前一句不一样，金巴丁。那如果你念佛啊，都没有其他功德，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东张西望，杨丽花在哪里？阿弥陀佛啊，那还是一样。那你就是念念呢，东张西望啊，看电视边念佛，其实重点还是念佛，还是看电视。没有，为什么？你的心不扎实。但假如你的福德因缘一慢慢具足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这句话一句是一句，一句一句，就像我们讲的，一步一脚印。你会知道你念佛有点一步一脚印的感觉实在好，就像有人跟你道歉，对不起啊，爸爸，你看他就算不讲话，满脸是虔诚的样子跟你低头，你也知道实在你就觉得他是踏实的，不一样，念佛如此都一样。所以你如果对大圆觉深起了解，几分了解，深正上心，这时候你发这个心会是扎实，否则你会念这个好像砰啪啪就空空的。好，所以他在讲说，诸佛圆觉，我能以佛圆觉，佛圆觉在哪里？在我心中啊。也就是说，我能始终不离以佛圆觉而发心而修学而向以佛圆觉，我始终不离圆觉。也就是说，我始终应该来讲说，我随我所熏修圆觉之正见，我始终以圆觉正见起为我的正念，作为我修行的取向跟所依之处之处，我不偏不离它。我以这个心情求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你总要有个底嘛，你要求上善知识啊。这个已经修行了老半天，说哪天我来学钢琴，对吧？哼，吃个七老八老，你不学钢琴，对吧？那、哦。你也可以啦，我说那这样以后我们小老咖啡不了，哎呀，想到这个，谈谈谈谈什么东西，学学什么 ？No， 没时间啊啊！那你什么善知识？我教我什么？教我什么？不对不对不对，你的善知识怎么样？佛缘觉的，又以这个为根本的。所以你这时候你发这个愿，所以因为你经，所以发愿有什么用？发愿就是发愿也是一个法门，因为你经常自我提醒，因为我自常提醒，你发觉我以为你是诸佛圆觉，乃是一个圆觉的大善知识，可是发觉你有恶圣心，你有拜道心，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就一直在提醒这个，我不要，我就离开。像我来讲。我常举这个例子，我之前对南传的法师我很恭敬，但我现在也不会否定，因为就是佛法嘛，我就是佛弟子，但我现在会有点保持距离。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我要顶礼，我要恭敬，因为我对我内心没有障碍，我觉得这些法师都是难得的，我愿意恭敬，但我为什么会保持距离？因为我看到很多故事出来，当我们本来很单纯的这些南传的小圣法师来，我们很恭敬的供养，但他们却因此不懂得尊重，反而视我们为什么？他们还多少隐藏的大圣回佛说。那因为我们当师长的带头啊，所以变成有的学生到最后也舍离大圣，就生闻走。对我来讲，这是罪过。假如你是声闻因缘的，你去，我没话说。但假如你本来具有不定根性，或是你有大菩萨根性，那因为我给你的这个示范，你价值错乱。因为第一个，我们很恭敬，然后他们以为他们比较正当，结果学生就认为说，我们的大圣师父们、法师、老师们啊，不就近，他们才就近。结果扭曲了，退失菩提心。 这我个人走到哪里我去顶礼你我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我具有会影响到其他人，我就会谨慎，因为我看到过失了。所以为什么在《法华经》里面讲不以身闻能共处？第一个，因为这个在《法句经》里面都有，不与愚痴人相处。因为与愚痴人相处啊，他的烦恼，你百般的照顾他，他依然对你生怨，然后他的烦恼会纠缠着你。对，你说那你没有慈悲，这跟慈悲另外一回事。你可以慈悲他，但不是去跟他去哪，因为对一个根性未稳的人，你这时候不堪这些烦恼的熏染，你说那这样不慈悲？其实就像我们选择出家一样，是不是在世俗法里面有所抉择？那如果我们说一样，一切平等，我也其实也不用出家了，为什么？反正出家在家都一样，显然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既然有不一样，表示世间法有应不应机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要你否定愚痴人，因为如果你否定愚痴人，舍下愚痴人，人家上面有智慧的人也会舍掉我们嘛。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多一个抉择，思维愚痴之过失，不要经常与愚痴相应。为什么？愚痴会让你颠倒。那为什么《法华经》说不以声闻能够简单化谈一谈，有必要的谈一谈，你又不谈？为什么？怕影响我的大圣根性。为什么我怕影响？因为大圣根性难成就，所以不以声闻能够一样的。求善之日，莫执外道，给予恶圣。你要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如果不了解，你去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谈到那种他里面谈到说，那个声闻阿罗汉就说：“我这等人啊，为什么连无间人都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不行？因为你取涅槃了。你取涅槃的因缘就停了，就是说你虽然已经从此处到了桃源，总是离开困境的啦，但因为你的车也只有到桃源。那我们这些哈、还在这里受苦的人啊，但我们啊还有机会选择什么路啊？选择搭一条车，一部车直到达台北的。可是你因为选择了什么到桃园，没办法回头了。除非活因某种极难的因缘里面为你说法，让你回小向大。或者难了，因为经典很多说没有到了《法华经》才会小向大，但这一周转就很难了啊！所以像我们修定的人，要启动来做服务大众的事情，不大喜欢了。修定已经成习惯的，不大喜欢动的人了。跟人家讲话简单，做事简单，面对一些东西简单，因为他想定下来。好，所以。为什么莫执外道与恶圣？因为这里面有谈到根有大小啊，因为它有顿见啊，有声闻人啊，有缘觉根性啊。那因为我对成佛之路我有欢喜，就是说以大缘觉起真上心，所以我才会下种心。但在法当中，有人依以声闻得利益，你也不毁谤声闻哦，不要毁谤声闻。因为声闻法毕竟也是佛说，有众生因声闻法得利，但因为我目标是成佛，所以我不要。这样我有没有毁谤佛法？没有，因为我是以佛究竟圆满的圆觉为最归处，这才是叫我们讲荷担如来迦叶。为什么是焦芽败种？焦芽败种其实讲就是说，本来已经焦掉，会不会再生？不会啊，因为取涅槃不会。就像我们有看到有我们如果一个大家族，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我们这中间有一个人是怎么样，很乖，不贪不求啊，他也不继承家业，他整天就是说也没做坏事啊，就是到处这样闲逛啊， 哎，那个唱唱诗歌，画画，非常生活，非常哇，非常美，但人也非常，人品也非常好。那叫做的是，哎，我不干，我体力不行，我就喜欢游山玩水，与世无争。那碰到这个老员外呢，无人继承这个广大事业，你说我这个孩子好吗？也说他坏也不是，你看他品德也不错啊。啊，与人无争，只不过喜欢游山玩水，远离尘嚣。可是如此如来家业，谁喝担啊？大家都揪起啊，无人要担，大家算了了。好，这个就情形就这样。所以讲说，什么叫喝担如来家业？什么叫法子？就从这里来。真正的领受那个，所以你以大圆觉取真上心的时候，会有自然的心，因为你还未巩固，所以我祈求啊，怎么样啊？莫执外道及恶身，以免干扰我。就像前面啊，因为遇到邪师，遇邪见者，因为我未稳定，我不过现在是单纯的一个对大圆觉取真上心，但我未稳定，所以以则内心有愿力，我不要碰到外道及恶身。依愿修行，渐断诸障，上进愿满，便登解脱清净法殿。好，正大圆觉，妙庄严语，正大圆觉，这就是修圆觉的应该发这个愿。啊，难得，是不是？要有同样的发心。儿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弥勒如当知，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皆由贪欲故。堕落于生死，若能断正爱，即与贪嗔痴，不因差别性，皆得成佛道。好，所以我们现在道理就是，我们也知道，那弥勒菩萨在这一品当中，他所呈现的，他就要显众生的下手处贪。好，那我们从哪里贪？从哪里断？从眼前最直接的贪。那就像我们持戒一样嘛，啊，我们化解我们要持戒，但怎么持得不清净？就是说，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我做了，可是我总是觉得很难清净，为什么？道理告诉我不要这样做，内在烦恼不断在涌动。想想我如果要让戒清净，显然还必须从根源处下手。好，为了让戒清净，我必须要以现在既有的清净再向上求得内心真正清净。所以就是说怎么样，立戒，还有什么定功戒，还有道功戒，以定相应的戒。那以定相应的戒，你看到当我们进入无色界，那这色界无色界欲界，所以我们在以相对于欲界来讲，色界无色界是清净的，是善法，它没有恶法。那其实它所谓的善法不过是相对欲界而说。所以当你利用禅定入了色界以上，一世间欲界你就清净了，这叫定共界。那如果你跟道相应的话，你的戒就正清净的戒。为什么？那有人，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研究戒里讲说，他不重视定功戒，不重视道功戒，而是重视什么利欲戒。愚痴人，道功戒才是根本戒啊，所有戒法从这里来啊。为什么？宝积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宝积经讲说，有人以大小等持，但以我无我处不能信受，以空法不能信受，此人犯戒。你不能再扭曲啊，这是活说了，是不是？有的人因为一直执着戒，而且不知道如何清净戒，所以把它扭曲，扭曲之间呢，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要断贪，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当我们要断贪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有一个现象，我想断贪，我眼前可以遮贪，但我断不了贪。为什么？贪心在。那贪心在怎么样让贪心没有？你就会另找方法 哦，就像我们的菩萨勤慈悲，想利益众生，我以大悲为主，可是大悲悲悲悲到最后怎么，我再怎么用心都度不了众生，显然我还是必须有其他真功夫，所以意以大悲心引生我持戒，意以大悲心引生我修定修慧，以悲为引导，广积集一切资粮，然后才圆满悲，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若能断真爱，乃是一步一步，你会发现由此法为真为因，然后陆续陆陆续续增上，到最后怎么样，不因差别性皆得成佛道，都能成佛道，恶障永消灭，又恶皆得成佛道，恶障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皆永消灭，求师得正悟，随顺菩萨愿，依止大涅槃，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示现入身时，现在修行者及末世众生，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啊！是，那所以为了要什么？你看他这里就总结前面，就是说菩萨十方菩萨以大悲愿示现身时，现在修行者啊，及末世众生啊，因为他要告诉你怎么断爱。所以我们之前应该有提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祈求佛菩萨，哎，佛菩萨说，佛菩萨你要让我赚钱啊，那这样我才能离苦得乐啊。然后佛菩萨想说，你要离苦得乐，嗯，是，嗯，如果要离苦得乐应该要亏钱呢，赚钱会执着亏钱哦。然后他又想，我要多点钱我才能离苦得乐，我希望离苦得乐以后我能好好修学，我想嗯，好好修学，对，不过不一定要赚钱，所以你越拜我也让股票越跌，为什么？断爱这就断爱嘛，对不对？我要什么？有的人怎么样，菩萨在经典里面讲，有些菩萨为了报父母恩升到，因为他不才说我今生就度父母这个，你说那多可惜啊，你可以度多一点，没关系啊，千百亿化身差谁知道，我们是自己笨，只能生这一生，人家是同时可以生很多生，那我应观此人为我父母，但度他怎么度，什么想来想去，当他儿子最好度，怎么度，孝顺他，不是虐待他，哦，但我不是要你去虐待父母哦，哦，我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因为爱子独子走了以后才学佛，那你就讲说，哎呀，我的孩子多怎么样，这个孩子说，嗯，死得刚刚好，我因为我死，我父母才知道如何放下，那当然你到最后终于也学佛，所以我不是讲说到最后以后再见面啊，你当初是故意死的，是啊，你还是感谢你，不然我现在怎么会做莲花，对不对？我正因为你给我刺激，看到世间无常，所爱终必别离，我才修行的、啊。想来想去，没有不报仇啊。不过我当然能从顺境度你，我也乐意啊。问题顺境都是让你爱呀、啊，让你爱呀、啊，所以我只好用逆境让你不爱啊。那这是因为我的孝道。所以现在有时候要是碰到家里很不和顺的话，菩萨示现哦，他要我离爱，不是吗？你转个弯，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要是菩萨，我真的会用这种方法，但我现在没办法，因为我会用适当的方法，如果你用 不适当的方法，会让他苦上加苦哦。你要用这种逆境来磨练他，有时候会让他垮掉。有的逆境不是疯的，疯了连修都不要修。所以你要能觉察，所以说我们讲说，在佛法里面，那个大菩萨经常有时候会虐待小菩萨、哦。经典说的也不是我说的，那我们能不能虐待？不行啊、哦，虐待你就完了。像我们现在小菩萨哦，都好乖，很精进，那够吗？欠点，那推推耶，你就知道说他耐不耐得住。所以大菩萨在小菩萨即将成熟的时候， 像那个考军那个黄埔军校到最后的时候有魔鬼舟，对不对？魔鬼舟就是要爬爬那个，到最后手都破了，都流血，流血流到最后连衣服跟血都连在一块，要撕都撕不下来，这样就是这一周，为啥？叫最后的期末考，看你们经过这个磨练，不行的话你退学重来，对不对？那一样啊，小菩萨在种种修学当中，显然在某个阶段必须要什么，以尽实际磨练，或者你不会成熟，就是这种道理，对。所以你看啊，视线种种哈，那让众生情断诸外间，便归大圆觉。好，所以说，当然我们讲的是一种缓面的东西。那这个缓面其实并不是要引导大家一定有顺缓面，就是告诉大家应该依法。如果你懂得依法，顺逆境都可能是度化你的因缘。菩萨没有所谓的真实顺逆境，菩萨只会依悲心跟智慧来观察您得度因缘在哪里，对不对？好，苦啊，再熬的时候苦了，熬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也不错啊。我们熬过来的时候，反而会珍惜过去的熬的，对不对？我还想想，现在我们过年都没怎么快乐，为什么？因为过年吃的平常就吃的。那你如果要重拾过年的快乐，很简单，你就到印度住到除夕那天回来，因为你已经饿很久了，你那很多那种吃咖喱菜吃一整年，你大概快受不了。你回来看到过年的东西，哇，好好。所以人就是喜欢被虐待，就这样。以前的那个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就有那一份快乐。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反而不会珍惜，对。那因为境没有对比，所以众生不容易看出差别。那有时候修行上必须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让你跳进去抽出来再看进去就不同了，对。所以修行的东西啊，其实应用很微妙的。我们有时候处在一个惯性的思维当中，有时候不知道烦恼，不知无常，稍微有个机会让你抽离再重新进来，你完全改观。我要谈的就是说，本来我们同样对一个法是这种看法，那隔一段时间回头再看，有不同的意义。假如我们没有无常的观念，这样我们碰到无常再回来，那无常那两个字好像活起来，好像活起来。你如果透过很多的观察，你对经典的那一句话，你就会刻骨铭心，很清楚。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哈。于是清净慧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好，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啊，广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未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则蒙佛善诱，身心泰然，得大饶益。因为诸来一切法众，从宣八王圆满觉性。好，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随顺开悟，见次能入。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今天前面到现在，佛所说是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则蒙佛善诱，身心泰然，得大饶益。为什么身心泰然？不是听了就有用啊，是那一个法药。就像说修行的感应有很多了。好，有的人因为很劳累，一生在追逐摸索，也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也不看到希望。那有人经过人家指点啊，你会在这里得成就，有希望了。所以有时候算命可以帮助，我以前也常算命， 我不是讲说后来我不算命是因为我乱算他还说很准，所以我就不算了。因为我算错人的八字，弄错别的，那跟他讲，他说好准哦。到最后说啊，你像你这种属于阴年的哈、哦，不是呢，你某年某啊，不是，这八字不是你的。他说不是啊，可是刚才你怎么说很准？他说是啊，你怎么说都很准。从此不算，这根本胡扯。其实也不是说不算了、啊，就是我不再迷那个，在大学里面我后来不迷这个。当然算命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算命有时候我们不是奇怪，假如因为有些人在颠倒，有些人哪里可以成就，假如我具有真实神通力，我跟你大讲就说你不要灰心，今天如果他也信得过我了啊，我跟他讲说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怎么做一定可以得，他会升起信心，他马上化解，就是说我虽贫穷但我富贵在望，他整个希望就完全马上容光焕发。为什么？希望滋润其心，善法滋润其心，马上就火力充足。哎，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当下得财富啊、哦，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那个穷子玉啊，你刚开始不承认，其实你碰到有钱老爸，他终于找到失去很久的儿子。啊，你只要一句话，好吧，我就认你当爸爸，就马上有钱，多好用！你看啊，生对家，你看，那可是问题，你愚痴啊！明明是有钱人的子弟，可是因为你失散已久，所以你不敢承认你是富翁，所以那个法华经那个富翁啊，要找那个孩子啊，那个找人去找那个。孩子那个乞丐孩子啊、哦，拼命跑。他说：“好家伙，看催我，大概嘛被虐待过来了嘛，那一直找一直找，富翁一直在后面追他，一直跑。因为他从没有想到，像我这种贫贱命，哪有富贵人会找我？找我都是嘛要虐待我，人家被虐待习惯了。那知道到最后，富翁没办法，只好跟他讲说：我不是要虐待你，我要找你来做工。”他想一想，以我现在的身份做工还蛮符合我的身份的，所以他才愿意接受这个。等到慢慢慢慢慢慢那成熟了以后，才跟他讲说你是我儿子，他才愿意承认的。哎，好康还愿意买外讲呢，好处给他他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他信不过自己。我们现在其实都一样啊，你说那个好笨哦，其实你也跟他一样，你还比他更笨。他只是财务没拿到，你是解脱拿不到，对不对？啊、哦，那当然，假如这个孩子一旦说，哦，原来你从头到尾就真的是我父亲了、哦，我以前也听说过，我能咔嚓承认的，给对这些闺女还敢告白，怎么样？说不定本来过乞丐，有的人乞丐命就这样啊，做乞丐命很平顺。他一知道说他本来不需要当乞丐，眼都很懂顶用顶细顶。那个老爸才要把财产给他，他太激动了，就是了。当然，《法华经》没有后段这一段，这是我加上去的。哎，这是因为有人业障太重，福报现前，马上折煞，对不对？那可是你看。当然当他接受，他只会讲说我枉受几年苦啊，像不是什么我们讲枉受几年苦，修那个不当的行，枉受几年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有的人只要你只要直下承担，就马上什么门佛善诱，了解这个我的讲本缘觉性本在我这边啊，众生本来成佛啊，我今下只要能放下一切意想分别，我就承受了这种圆觉的清净功德。所以当他听佛的善循循善诱的时候，身心也以法相应，当下身心泰然，不是吗？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境界，就为什么要举这两个，就是其实还有很多，所以个人源于圆觉生出众多功德，对不对？ 众生都有缘觉性，但不是缘觉，所以还有六道十法界之差别。那既然缘觉性是如此，当我们在相应缘觉所生功德，是不是有各个差别？随个人体会不同，感受不同。所以诵的缘觉心，听的缘觉心，感应功德各个不同。得大饶益，愿啊为诸来一切法众啊，重宣法王圆满觉性。这个那法王的圆满觉性，那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因何差别？众生的啊，菩萨的如来所证圆满觉性有什么差别？这一段其实很重要，这一段都隐藏，这个跟前面都隐藏了一些相互关联性啊，都隐藏这些关联性，所以其实都在引导一个法的要领，都有这一品啊。这中间有什么差异？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随顺开悟。因为我如果了解我凡夫所修的圆觉性，跟菩萨所修的圆觉性，跟佛陀圆满圆觉性是如何差异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去慢慢舍离不究竟而向应究竟。所以我不是讲说，像很多人在读《菩提道次第广论》，老是就停在源头下士道，因为以为我们下士道没修到就不应该听中士道。我们听中士道有没有说我们下士道修好啊？那为什么马上要听中士道，马上要听上士道？我们要的是一个法的前后观念。因为要不知上士道中士道，不知什么叫下士道，为什么？上中相是比出来的。所以我今天要你听中士道上士道，不是马上要你修，但你要知道菩提道的差异。有一个完整观念了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把路途讲好了，我的目标是台北。你不能说我现在还没离开新竹，我就在这里做，做到哪里不知道。我当然应该一路上跟你讲这条路的下一站是什么，下一站是什么，我们终极目标在哪里。这样好，那我们现在从现在这个脚步，现在眼前立脚处开始走。这只是一个纲骨概要，它不是完全的。就算你把菩提道次第广论讲完，你很多方法你还是不懂啊，很多要领你还是不懂。所以最近他们另外一个道场在讲那个七支供养这些七支法的时候，讲要暂停，因为我们有讲过普贤行愿品啊，这时候就停下来，先听普贤行愿品。为什么那个七支法其实就是从普贤十大愿转化出来的？好，那既然这个，那我们就直接干脆直接暂停这一段，然后把这一个普贤行愿品的文听完，然后再回来原来的进度再上来。所以我讲说，如果你修到什么，修到那个生摩他，那上次到完了以后，那个他会讲生摩他，这时候你也无妨停下来听听我们所讲的，是吧？这个六门教授习定论，来听听我们的那个修禅要诀，为什么刚好符合生活大的部分，也有毗婆舍那。那你要开始又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你可以听听断机心要，可以听听般若经、文殊般若经。因为我其实要讲这个意思，就是你光看一个广论、一个略论啊，够不够？当然不够，那是一个骨架而已。你还是要从这个骨架当中知道每个法的分次，从这里去收摄其他法，以让你这条路更加踏实，就是这条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的圆觉、圆满圆觉，菩萨所修的、凡夫所修的圆觉有什么差异，那你知所抉择轻重次第，你才能向上进步啊。好，见事能入，做事与仪，五体投地，如是三行，终而复始的啊，就是说他三行啊。而此世尊告清净慧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末世众生前问如来见次差别啊，就是如何成就如来圆觉的见次差别。”怎么样？如来圆觉的见识差别，如今谛听，当为汝说。 此清净会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这个又是在抉择法性了啊。我看，善男子，缘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与实相中十五菩萨及诸众生会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要我们现在听比较没事了。好，那如果真的就说啊，如果没菩萨没佛，那我信什么？就乱了。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佛？这里说没有，那有没有？有啊，怎么没有？这个有法跟这个没有法，你要能分清楚。要是学我学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何必学我？那不断灭？那我们的无是无什么？那一个众生性、菩萨性、实有自性否？无。依因缘相依待的菩萨众生有没有差别？啊，有差别。所以依随顺这个差别，我们渐至向菩萨学，向佛学。当我们就近向菩萨向佛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无众生性，无菩萨性，无如来性。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我们讲说，我们要讲说一切法的究竟缘觉性就是这样。缘觉性的这份极灭性其实是遍一切法。既是遍一切法，连凡夫性、连菩萨性、连如来性都是一样的。唯有能真正了解一切缘觉遍一切法的性才叫如来。结果你反求如来，反而破缘觉性。懂吗？所以你看嘛，我们以因生求，以色相见我，反而行邪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才是菩提。他倒过来的，所以众生猛烈的一直求，然后乃至修苦行，有没有用？没有，不如依法修。他说缘觉自性非性。什么叫缘觉自性？因为我方便讲一个缘觉自性，非性性有。什么叫非性？有一个非性的性，这个有什么？方便说的。有没有？有，你不能说没有。但我讲有是一个概念的方便说明，而不是持有自信的有。所以当我讲它非性，它有这种非性的性质，听懂没有？我们就讲无自信性。无自信就是无，如果无自信的无自信性下一个性是真实性，那不是实质小矛盾吗？你前面讲无自信，后面还有个叫无自信，无自信的信，那不是又信了吗？所以他只是讲说真正意思有一个性质，不得已而言说他有这样的本性，但其实本性是无自信，这样听懂吗？哦，就够买串哦。好吧，因为你必须要始终抓住它的原型。但因为这种无自信性在哪里？无自信这种缘觉自信在哪里？在一切处。因为众生皆有这样的特性，什么性？缘觉自信。什么自信？极灭性。什么性？空性真如。也是这样，在一切处，非性性有，非性性有，非性的这样性是方便为有，寻诸性起啊。随因缘示现种种差异，是不是？就像虚空有没有相？没有。但我现在手抱个圆，虚空现圆的。我用你一个方的框下来，虚空成方的，成三角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用圆的东西在举在空中烫，哎，虚空就现个圆的，对不对？我们的圆是桌子圆的，同时空间圆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把一个桌子把它用框的框起来，这个空间是方的，对不对？桌子那个架子是 是方的，那里面的空间是不是也方的？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啊，我们的东西是方形的，那我们要把它储藏起来。如果我们用圆柜子是不是不好放？我们应该用方柜子，柜子是方的，所围出来的空间是方的，以便装我这个方的东西，是不是？那空间有没有方？空间没方啊。空间为什么方？因为你把它围成方的，它才叫方。所以空虚空无性，随众生现出不同的相貌，就这样。寻诸性起，其实无取无争。为什么？因为缘觉之性非性，无取无争。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缘觉。觉什么？缘觉是就觉性别来谈，所谈的是一切诸法究竟性。诸法究竟性，我缘觉的时候，比如说我缘觉上，我们本来是我们在修行，是不是能证所证？我以我的智慧在找寻一个东西，对，我们凡夫都是这样修，我要找一个东西。但我在找到最后发觉说，原来我所找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对，好，就好像我常讲说，某人家跟我讲谁伤害我，好，我现在想尽办法报复，哦，他跟我有杀亲人之仇，我一定要报复。结果我就一直找到最后碰到那个仇人了，一问你是不是曾经杀我们这样？他说不是啊。那第一个仇人，因为你原来你想的这个仇人根本从这，你是找到人，那我现在可以讲说那个仇人其实本不存在啊，甚至于到最后话题说，其实你的父母也没被杀，只是因为你被遗弃，或是因为某种因缘，根本不是如此。结果你发现下去了，你的仇人根本不叫仇人，所以你的嗔心能不能生？生不了，因为没仇人嗔什么？曾经就不见了。也就是说，当我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身心是在佛法里面，当我所要取证的空法竟然连我能证的心亦空，所以说理智合一，由智观理，而我竟然是我观的理是空理，既是空理，此理通哪里？通我观心，懂吗？我以能观智观所观的空理，而这个空理是遍一切法，所以当我用能观智去观所空的观空理的时候，这个空亦空我心，所以变成能所具名，名除掉了，无取无争，是好，这个就是一个原则了。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发觉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大家试看看啊，我常一直提醒一直提醒啊，我们要管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其实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放去放去放，这个放不是遮挡掉，因为没什么好遮，注意我只说叫你放，我们要你遮哦，因为连遮都不需要遮，因为法本自空，不需要你遮，连遮亦不遮。就像我们讲说离幻境幻心亦幻，离那个心幻的心，离幻的心也离，那离幻的离那个离又是离，到最后无所离。前面所讲的这个地方同样在呼应啊，好，所以依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众生是依众生心想所颠倒，所以我要破除的是那个众生性的执着，那个实有自性的执着。所以当我相应缘觉自性的时候，我会破除于众生所执着的诸自性，所以无菩萨性及众生性。好，那何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取证者。好，譬如眼根不自见眼，就这样。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啦，我们先到此，明天继续。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 不计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